台湾的气候酷热，每当到了夏天，人们总要找一些方法消暑。除了喝手摇、吃刨冰，更好的选择应该就是到水上乐园玩耍了。毕竟水上乐园边玩边消暑的特性，让每位民众到了夏天都趋之若鹜。而说到水上乐园，1989年开幕，位在新北八里的八仙乐园，几乎是北部人的共同回忆。方便到达的地理位置，加上当年常常在电视上播映的宣传广告，让许多人在洗脑的歌曲中记住了这座乐园。而就在2015年的夏季，八仙乐园像往常一样敞开大门，吸引了许多要消暑的民众前往。不过那时的人们可能都没有想到，这座传奇水上乐园的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9年前发生在八仙乐园中的惨剧，一场致命的八仙沉船事件。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项印度的传统节日合力节说起。每当到了合力节，人们会把颜料互相涂抹在别人身上，借此来表示祝福，这也是印度的三大庆典之一。于是美国便有一间活动公司突发奇想，在2013年将合力节的概念注入到了一场路跑当中。这场活动名为彩虹路跑，合力节的概念不变，在路跑的同时，一旁更会有工作人员不断喷洒粉末，好让跑者身上染上五颜六色。光看活动相片，还以为置身到了奇幻的电影场景当中。彩虹路跑的热潮开始扩散，世界各地也搭上了这股风潮，其中就连台湾也不例外。在2013年，台北也举办了彩虹路跑，虽然中途一度有环境污染、跑者气喘过敏的争议，高雄市更在当时宣布禁止举办彩虹路跑。不过这并没有减退这些色彩带来的社群流量，台湾各地还是有陆续举办色彩相关的活动。到了2015年，结合了色彩派对的构想，台北的玩色创意公司以亚洲最盛大的彩虹盛宴作为宣传，企划了带有色彩元素的电音派对。活动的场地位在新北的八仙乐园，民众在白天玩水消暑后，晚上便可以直接就近参加派对。活动更打上了八仙水陆战场的名号，只要购买派对的门票，便可以获得一包战斗包，里面放的数包彩粉，让游客带入活动场地中互相泼洒。主办单位租下了八仙乐园的6到8号区域，将这里变为彩色派对的活动现场。从6月17日就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搭建舞台，他们将水池的水全部抽干，为这次的活动揭开序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彩色派对其实去年就有在八仙乐园内部举办，只不过场地是在乐园广场的正中央，不过今年的活动却更改到了乐园最内部的区域，人工造浪池也转变成了播放音乐、人们随着音乐起舞的舞池。而活动场地本来有着两个出入口，但是却因为主舞台的阻挡，人员进入后，一旁更有着2公尺高的墙壁，让整个舞池变得像是 U 型的半封闭空间，为这场活动埋下了逃生的隐患。而这次的彩色派对明明是盈利性质，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却是以志工的形式来招募，最后总共招募了101位志工来帮忙活动。这些志工的任务包括协助出入管理、动线引导、现场秩序的控管、环境清洁、祭物等等工作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需要担任色粉攻击者，往入场的民众身上泼洒色粉。而玩色创意公司只要提供活动限量的纪念衣、免费餐点，再加上免费参加彩色派对来作为报酬，借此来省下大量的人力成本。6月27日早上10点30分，101名志工到达了八仙乐园准备。然而玩色创意公司却没有提供他们活动前的教育训练，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。由于水池已经抽干，志工们只要在地上铺上色粉，便可以打造这场彩色派对的缤纷活动场地。到了下午4点30分，八仙乐园的设施渐渐关闭，这次的彩粉派对也开始开放入场。在傍晚的夕阳中，已经可以看到参加派对的民众拿着色粉互相喷洒。活动期间也会有彩色大球、泡沫派对、足球赛等等的娱乐活动。这次派对预计要一路狂欢到晚上11点30分。派对里的人们在色粉里抛开烦恼，暂别现实世界。而参加这场派对的族群大多为年轻人，更多是学生族群， 毕竟适逢校园的毕业季，为了把握最后跟朋友相聚的时光，来水上乐园玩耍后再参加这场彩色派对，想必更会带给他们难忘的回忆。到了晚上七点，活动流程由动态的喷洒色粉转变为较为静态喷荧光漆的夜光秀环节。随着派对尾声即将到来，整场派对的气氛也跟着来到了最高点，而意外的火苗却在这个时候慢慢酝酿。8点32分，舞台上的工作人员为了助兴，在音乐情绪来到最高点时，同时向台下喷洒剩余的色粉，不料这些色粉却在接触到高温的舞台灯后瞬间被引燃。由于画面过于强烈，甚至一度让台下的民众以为是灯光效果，没有多做反应。直到有人大喊着火了，众人才意识到起火了。等到人群退开后，原本喷射粉末的位置竟然出现了一位全身是火的女孩。看到这个场景后，大多数人都呆立在原地。这时一名男子反应过来，往那名女孩冲去，打算用衣物拍打替她灭火。不料这个举动非常危险，因为奔跑的步伐，他再次扬起了这次起火的元凶——地上的致命色粉。两人就这么化为一团火球，让周围的民众大声尖叫。再来是没有挤进舞池，幸运在一旁休息录影的观众视角，可以清楚看见喷射粉末后的闪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，接着引燃了原本就铺在地上的色粉，原本欢乐的舞池瞬间化为一片火海，整个景象如同人间炼狱一般，大量民众向舞池的后方跑去，途中更要踩着并忍受地上被引燃的色粉，此起彼落的尖叫声回荡在空气中，令人看得心惊胆战。火上加油的是，舞台上的工作人员看见起火后，拿出一旁的二氧化碳钢瓶往起火的观众喷洒，这个举动随即又扬起了大量粉末，让台下再次形成了一小片火海。而火势虽然没有燃烧，在短短的40秒内就熄灭了，但是位在舞池内的人们身上仅仅只有穿着泳装，许多人一时之间都被严重灼伤，他们跳入了一旁的飘飘河中降温，空气中蔓延着烧焦的味道，还有人赶紧搬来多个大型游泳圈充当担架，让伤势较为严重的伤患可以躺在上面休息等待救援。而最为惊心动魄的是，许多人在冲洗降温后，地上到处都是人的皮肤。15名消防人员在获报后来到现场，本来以为只是小型火灾，但他们发现了现场的惨况后，要求调度100台救护车，让调度中心大感错愕。最后一共出动了144辆的救护车，以及将近1100名救护人员。而八仙乐园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并没有进行广播疏散，造成现场一片混乱。至少有100名伤者坐在游泳圈上不知所措，阻挡了救灾路线。并且由于救护车实在难以从前门驶入园区腹地，大多数的伤患都是救护人员从检票口扛出来的。即便救护车顺利进入园区载上伤者，却因为活动场地位在乐园的最深处，蜿蜒的路线加上人流的混乱，至少要花上半小时才能成功从前门离开园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实八仙乐园是有后门的，也非常靠近活动地点，但是园方第一时间却没有通知救难人员，让整个救援时间被白白浪费。那个晚上，附近医院的急诊室不断有伤者被推入，难以忍受的剧痛让哀嚎在院中回荡，更有许多人在几天后离开人世。最后这起八仙沉燃事故造成了15人死亡、484人受伤的结果，以一个极其悲伤的形式落幕了。由于事件的画面过于惊悚，在当时也被许多媒体大篇幅报道，起初以粉尘爆炸来称呼这次的事件，直到检方调查后确认没有爆炸的情况，而是大量的色粉被点燃造成起火，因此后来也将事件全名称呼为八仙彩色派对沉燃事件。许多伤者被大面积烧伤后，更要经历漫长的康复过程，复健过程的疼痛更是难以想象的煎熬。那么这场悲剧究竟是谁要负责呢？一切在长达3年的诉讼后终于有了结果。先来说到提供场地的八仙乐园，士林地方法院宣判八仙乐园仅仅只有出租场地，不能认定园方有共同经营彩色派对活动，所以无需负起相关责任。 不过观光局以违反观光条例将八仙乐园勒令停业，而八仙上诉后遭到驳回，也算是宣判了这间乐园死刑，这个北部人的共同回忆也就此走入历史。再来说到活动的主办单位玩色创意公司，玩色创意公司的负责人吕中吉，他在走出警局时下跪道歉，吕中吉事发当天也在现场，不过他在晚上7:20便离开舞台，声称在乐园里勘察撤场动线。而指挥喷洒色粉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吕中吉的朋友，他们在事件发生后将责任归属互相推脱。吕中吉不断以活动流程表证明，他离开舞台后的时间段并没有要规划喷色粉，是有人擅自行动才会导致这起事故。他也将矛头指向八仙乐园，声称场地本身就是不合法的，但八仙却还是将场地租给了他来主办彩色派对。但最后法院以三点作结：一、吕中吉没有向现场人员宣导色粉有发生燃烧的危险，并且没有宣导禁烟等等注意事项，地上更可以见到少许的烟头；二、吕中吉并没有采取隔离色粉与电脑灯的适当措施，让色粉非常容易与热源接触；三、吕中吉没有做好场控，控制现场色粉的用量，以及使用二氧化碳钢瓶喷射色粉的人员。最后，因为他确信彩色派对不会发生火灾，提前离开现场。虽然流程表上不是喷洒色粉的环节，但是吕中吉离开现场时却没有叮嘱友人不要再喷洒。法院最后宣判吕中吉业务过失致死罪，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。玩色创意公司更需要支付总计高达4亿的赔偿金额给受害者。至于喷洒色粉造成起火的2名舞台工作人员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属于志工，再加上吕中吉没有实施教育训练，难以认定他们有过失，因此最后获得了不起诉处分，整起案件终于宣告落幕。这场发生在八仙水上乐园的火灾，当时震撼的景象更被全球许多媒体报道，让世界各地的彩色路跑陆续宣告停办，除了合力节之外，恐怕再也难有类似的活动了。近期活动公司的负责人吕中吉也刑满出狱，他更表示4亿的天文数字不可能赔得出来，这恐怕又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二次伤害。当时参加派对的民众，至今仍然有伤者为了疤痕的活动度与美观，持续进行整形、雷射弹疤等各种医疗处置。可以说事故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消失，但也许那碗祝融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的疤痕，更从此让身体失去了排汗的功能，但他们依旧咬牙撑了过来，在漫长的复健过程后陆续出院，浴火重生，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最后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能够表达对事故的罹难者们的哀悼之意。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，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。我是 Eric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